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独立日出行人数破纪录。
The introduction of tariffs is not an objective per se. It is a means to correct an imbalance and unfair.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
Of producers of electric vehicles.
中国海警扣押违规台湾渔船，分析称，中方未来恐软硬兼施，强化对台法律战论述。
甚至对台湾的渔民渔船行使执法的一个事实，这些事实的建立也有助于他对台湾海峡法律战的诉求。
苏州为保护日本妇孺牺牲的胡友平女士的勇气，或来自于宗教信仰。
她以生命挽救生命，以爱心传递爱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美国独立日出行人数破纪录，拜登表态绝不退选。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或国庆节，而美国人通常会在额外的假日以邀请亲朋好友在后院举办烧烤聚会，或搭乘飞机、火车，或开车拜访亲友及旅游观光的方式来庆祝美利坚合众国的生日。最近，在与美国前总统、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首场大选辩论中表现不佳，而面临民主党内退选呼声的乔·拜登总统，也将在白宫举办传统的独立日参会，并在参会的第二天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专访，表达他坚持参选的决心。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预测，今年美国庆祝国庆节的这个星期，一共会有7100万人选择出行，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新冠疫情前创下的记录。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引述美国汽车协会高级副总裁波拉·特维戴尔的话说，暑期度假正酣，加上远距工作的弹性，更多的美国人在独立日前后踏上长假期旅行。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说法，今年国庆节期间，驾车出行的人数高达6060万，比去年增加了将近5%。美国目前汽油的价格平均约为每加仑3.51美元，略低于去年同期的3.54美元。如果考虑到通胀的增长已经超过3%，那么对驾车出行的人而言，性价比则更高。另外，美国总统拜登7月3号向2名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士兵追授荣誉奖章。美国陆军列兵菲利普·沙德拉赫和乔治·威尔逊曾是南北战争期间英勇抢劫南方邦联列车的联邦军队成员，他们被南方邦联抓获并处以绞刑。162年后，拜登授予他们美国最高军事勋章，以表彰他们的勇气。
George and Philip belie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拜登说，乔治和菲利普相信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在理念上的国家。他们的英勇事迹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认可，时间并没有抹去他们的英勇。拜登说，明天是7月4号，再次提醒我们了解历史的重要性。我们不应该抹去历史，而是要铭记美国民主的神圣事业，而不是编造一个失败的事实来为奴隶制的罪恶辩护。要记住乔治和菲利普为之战斗并献身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1861到1865年间，美国南北战争造成超过60万联邦和邦联军人死亡。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欧盟官员星期四7月4号表示，欧盟从星期五开始 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最高达 37.6% 的额外关税，此举被认为将加剧布鲁塞尔与北京之间迄今最大贸易纠纷的紧张局势。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马默7月4号说，征收关税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这是为了纠正不平衡、不公平竞争状况。他表示，这项措施是在经过调查发现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受益于不公平的补贴之后采取的。这些补贴威胁到欧盟制造商，并扭曲了欧洲电动汽车市场。北京以死刑威胁台独，触发在华外企着手将台湾员工撤离大陆。路透社星期四引述四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在北京当局两周前公布有关惩治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犯罪，甚至威胁要对极少数人判处死刑的措施之后，一些在中国大陆运作的外国公司立即开始考虑将他们的台湾籍雇员从中国大陆撤离。路透社说，四名消息人士中有一名直接了解相关情况的律师和两名公司高官。中印外长在阿斯塔纳会晤，双方同意加快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7月4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会晤，中印两军在边界争议地段的对峙和冲突严重冲击和影响了两国关系的改善与发展。王毅与苏杰生是在阿斯塔纳举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这次双边会晤的。中国的气象部门星期四7月4号警告说，7月份在中国的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预测的超长热浪可能损害稻米和棉花生产。路透社报道说，由于气候变化，中国面临更热和持续更长的热浪天气，以及更频繁和难以预测的暴雨。报道表示，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极端天气在伤害全球谷物种植，中国、俄罗斯、印度和美国广阔的农田都在遭遇极端酷热以及低于正常的降雨，挤压全球粮食供应，令价格升高。英国一位选民7月4号在议会选举投票时表示，改变，我们需要改变。这次选举将改选下议院650个议席。根据民调，反对党工党预计将赢得压倒性胜利，并重新掌权。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时事大家谈点评：北京努力吸引外资，外资逃离中国知多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本星期在北京召开外资工作座谈会，负责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会议上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林森与香港时政评论作家、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和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的访谈节选，北京努力吸引外资，外资逃离中国知多少？
环球时报上的这篇署名文章，这个作者呢，就是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的常务理事，叫何伟文。他在发表的这篇文章当中呢，他的这个题目就是说是外资撤离中国论呢，是选择性的失明。那么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外资到底是不是纷纷的逃离了中国？潘先生，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明显了，是外资其实是在撤离中国。因为你看这个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里面讲，在美国的投行、外国的投行 Investment Banks 啊，他们在中国的那边呢已经裁掉的职位啊，那些 jobs 啊position 就6万个这么多，6万个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说6万个人呢，就是市场里面几乎是一半的人都跑掉，所以这个你辩论没用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跑掉，他们会不会回来？
那么张杰先生，在 根据您的观察，外资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纷纷的都逃离中国了？
我觉得何先生这篇文章我拜读了，我觉得他本身呢就是一个选择性失明，因为啊，他说的话有一个违背常识，就是外资每天都在流动嘛，流进流出中国，其实都很正常。我如果说我们判断外资是否撤离，这是一个趋势性判断，当然就需要数据。其实何先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的数据拿出来，我们跟这个彭博社的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就是五月份中国外商直接投资 FDI 是进一步下降，连续12个月下落，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吸收吸引外资直接投资是568亿美元，同比下降28.2%。这个数据就能够说明这个是否这些外资企业在逃离中国。
以上是香港时政评论作家、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和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北京努力吸引外资，外资逃离中国知多少？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播出杨安的报道：中国海警扣押违规台湾渔船，分析称中方未来恐软硬兼施，强化对台法律战论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海警星期三7月3号表示，前一天遭扣押的台湾渔船违反中方的伏季休渔期规定以及抵拖网等禁令，并指控台湾海巡船只干扰其正常执法。对此，分析人士表示，此次虽是台湾渔民越界违规在先，但中国以不成比例的阵仗扣押台湾渔船似有备而来，恐意在强化对台海的法律战论述，巩固其拥有台湾主权的声张。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根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7月3号发布的书面声明，福建海警7月2号夜间于泉州近海登检查扣一艘非法捕捞的澎湖籍渔船，声明指控这艘渔船违反伏季休渔规定，在抵拖网禁渔区限内违规拖网作业，且使用的网具远小于国家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破坏了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刘德军还称，期间台有关船只试图干扰我正常执法，福建海警依法予以警告驱离。台湾海巡署副署长谢应钦当日也召开记者会表示，澎湖籍渔船大进满88号前一日于金门廖罗港东北东方23.7海里遭福建海警扣押后，已被带回福建泉州围头港。他说，这次事发地点确实在中方水域内，台湾限制水域外，且非属海巡署常态执法及护渔水域。谢应钦在记者会上说，
大船被登检位置距离中国近江深沪镇11.2海里，距离陆方领海基线2.8海里，位在陆方领海内，且目前为中国伏季休渔期间，后续将由陆委会渔业署透过两岸管道接洽中方。
台湾海巡署呼吁陆方不要用政治因素处理这起事件，并应尽速说明理由，依法依程序放船放人。谢应钦强调，中国的海警三号令于6月中旬生效之后，今年异于以往，伏季休渔期间全面强势执法。中国海警早前已在钓鱼岛附近骚扰过日本渔船。他援引发布案例统计称，中国自5月1号开展伏季休渔以来，已驱离外籍渔船138艘次，登检14艘次，查扣一船10人。台湾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星期三也透过书面声明表示，该海域自今年5月起进入休渔期，已提醒过台湾渔民勿涉险违规捕捞，但他也呼吁中方 误救渔民单纯的违规行为，升高不必要的手段，引起渔民不安。对此突发事件，位于台北的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表示，中国过往多对越界捕鱼的台湾渔船网开一面，但自2022年6月宣示对台海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之后，即不断强势执法，以支援其对台海的法律战论述。接种告诉美国之音，
以往他基本上对台湾渔船有点不闻不问，现在就是表示是说台湾渔船的特殊地位没有了，如果是在他的领海范围内，就回归他的国内法来处理，就视同一般的大陆渔船来处理。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可以不断的建立在相关水域管辖执法，甚至对台湾的渔民渔船行使执法的一个事实，这些事实的建立也有助于他对台湾海峡法律战的诉求。
接种推测，一其惯用的两面手法，中方未来可能会一方面高举国内法强硬执法，另一方面又以照顾台湾渔民为由颁布特别办法，软硬兼施。尤其软的一手，借由宽允台湾渔民登记之后可于相关水域捕鱼，让中方也可大肆宣传台湾渔民接受其法令管制的事实。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中国海警扣押违规台湾渔船，分析称中方未来恐软硬兼施，强化对台法律战论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大选与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纲领和选民基础持续演变。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纲领和选民基础持续演变，组成各党派的人口联盟近年来持续变化，影响美国的未来。回顾2016年总统大选，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对决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下面介绍2016年总统选举中的政治联盟。
虽然民主党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工会和劳工阶层的政党，但在罗纳德·里根结束总统任期后的20世纪90年代，民主党开始失去蓝领白人选民。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和2012年成功地弥补了这一损失，将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和其他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以及左翼进步派人士、女性和年轻选民聚集在一起。在奥巴马的竞选活动中，以前与高收入共和党选民相关的大学毕业生也转向了民主党，这一趋势延续至今。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针对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力求通过奉行左翼进步派政策，并强调种族和性别平等来维持奥巴马组成的联盟。但奥巴马的胜利还依赖于包括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北部各州的白人劳工阶层选民，他以局外人候选人的身份吸引了这些选民。特朗普承诺振兴美国工业，并拒绝像主流共和党人那样捍卫自由贸易，这种做法成功地赢得了大量选民。尽管他的竞选言论经常被视为种族分裂，但特朗普在没有大学学位的非白人选民中的表现优于之前的共和党候选人。克林顿在倾向共和党的郊区地区获得了富裕和已婚选民的支持，但其中许多成果集中在非战场州。 与此同时，这位前第一夫人无法像奥巴马那样在黑人和年轻选民中获得同样高的投票率和热情。尽管克林顿强调她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历史意义，但白人女性选民还是以微弱优势更喜欢特朗普。最终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民主党传统的蓝领基础，奥巴马联盟是靠不住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 Chinese.com。接下来继续介绍美国2020年和2024年两次总统选举中的政治联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纲领和选民基础持续演变，组成各党派的人口联盟近年来继续变化，影响美国的未来。2020年和2024年的总统大选皆由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对决民主党的乔·拜登。下面介绍在这两次总统选举中的政治联盟。
乔·拜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未能成功竞选总统，但在角逐者众多的初选中却出人意料地成为了领先者。尽管被视为保守选择，拜登在获得提名后很快就获得了更左翼的进步派候选人的支持，并在他的政纲中采纳了他们的一些立场。拜登的不受自己所在政党控制的政绩和他出身蓝领的背景吸引了老年选民和郊区温和派以及独立无党派人士和工薪阶层选民。拜登曾经是巴拉克·奥巴马的副总统，他利用奥巴马留下的政治遗产，能够用希拉里·克林顿无法做到的方式重振奥巴马联盟。虽然拜登可能不是许多左翼进步派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选民的首选，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期的两极分化和争议性质以及对特朗普连任的恐惧足以确保拜登获得他们的支持。事实证明，新冠疫情的爆发也是一个因素，拜登显然受到部分选民的青睐，他们认为这种大流行病是一个主要问题，尤其是在大选前病例激增的战场州。拜登作为候选人的吸引力成功遏制了特朗普在工薪阶层白人选民中的部分势头，共和党的优势从2016年的 36% 缩小到2020年的 32%。 但是特朗普在其他几个选民群体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其中一些是出乎意料的。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巩固了白人福音派选民的支持，这些选民最初因他的性格和个人行为而存在分歧，但在2016年统一支持他。特朗普在女性中的支持率也增加了约5个百分点，使性别差距缩小。最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特朗普发表反移民言论，但他还是在南部各州打动了一些拉丁裔选民，他的吸引力在拉丁裔男性中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对拜登的支持率明显小于拉丁裔女性。结果是，尽管特朗普落败，但他吸引的联盟比几十年来任何共和党候选人都更加多元化。尽管特朗普的候选资格面临法律挑战，但2024年总统选举将是竞选连任，肯定将成为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乔·拜登与肯定将成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对决。预计拜登将试图重振之前在2020年竞选中的联盟，其主要信息是维护生育权利，阻止特朗普重返白宫，并保护美国民主免受他所说的 MAGA 极端主义的威胁。这种呼声在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中引起了最强烈的共鸣，他们现在已成为民主党的核心选民。实际上，教育程度已经完全超越收入水平，而成为党派归属最有力的指标之一。不过，尽管大学毕业生现在占选民的41%，远远高于前几十年，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白人。民主党必须依赖的另一个主要群体是没有大学学位的非白人选民，这个群体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观点截然不同。正是在这些选民中，共和党通过强调文化保守主义、反精英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来赢得支持。多年来，分析人士预测，从长远来看，非白人占多数的人口趋势将给共和党带来灭顶之灾。然而，特朗普联盟的动态以及尼基·黑利等共和党领袖的崛起，以及对独立无党派候选人的支持，表明民主党可能无法将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两党各自的联盟的关键部分都将面临独特的挑战。据加沙卫生当局称，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对抗哈马斯的战争，导致超过30,000巴勒斯坦人死亡，这疏远了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社区以及年轻的黑人和拉丁裔选民。 与此同时，特朗普面临多起刑事案件，尽管特朗普驳斥说针对他的指控是出于党派偏见，但许多共和党人表示如果他被定罪，他们不会投票给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小天介绍苏州保护日本妇孺牺牲的胡友平女士的勇气或来自于宗教信仰。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选播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的内容，胡友平的勇气或来自于宗教，请听主持人齐小天的报道。
在 Twitter 上流传着一段视频，视频中一位牧师在胡友平女士的追思会上读祷告词。转发这个视频的网友写道，瞬间泪崩，原来能让他爆发出如此勇气和大爱的是他的信仰，他居然是一位基督徒。
万有的主和这权力的审判者，今天我们将胡友平姊妹交付在你的手中，求你使用他，爱惜他，他以生命挽救生命，以爱心传递爱心，在本该绝望的时刻点燃希望，以一身孤勇改写了偏见、麻木、冷酷和野蛮。因着你的公义和慈爱，在最至暗的时代里彰显出人性的光辉。万能的主啊，我们身处的世界总是怨恨太多，同情太少，谎言太多，真相太少，义愤太多，怜悯太少，无辜者太多，罪人太少。当我们都在罪恶中，都在不自由中无力自拔时，胡友平姊妹用生命告诉我们，不说出来的同情就是不同情，不行出来的公义就是不公义。我们不要在麻木中卑微下去，也不要在眼泪中崇高起来。
然而网上也有议论说，胡友平不是基督徒，所以不能以基督徒为胡女士祈祷就得出她是基督徒的结论。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第二次在记者会上提及胡友平女士时，他是这样评价她的：
苏州市将追授胡友平女士见义勇为模范的称号。我想这位中国女性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勇敢，反映了中国人见义勇为、勇于助人的精神。
官方的官样评价如此，民间的情绪与行动完全不同。李老师发队说，在胡友平殉难的地方，苏州市民为他献花送行。其中一位悼念者写道，感谢您化作一道光，唤醒文明，驱散愚昧。悼念人群中看似有日本人和中国人。对着网友评论，现在还是看到有正常中国人出来了，因为正常声音很多时候在中国发不出来。财新报道了关于胡友平的更多信息，报道说像胡友平这样的乘务员一般被称为跟车阿姨，每月薪水大约在3500元。财新获悉，胡友平老家在距苏州300多公里的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蕉林村。村里一名比胡友平大6岁的女士对财新回忆，胡友平小时候是她的邻居，大概在1988-1989年的时候，苏州一家纱厂来淮安招工，那时候打工很难的，要挑人，胡友平人很勤奋又热情，就被选中，她去了苏州，后来也嫁在了苏州。推着网友评论，英雄原本是平凡之人，面对突发事件敢于挺身而出，遂是英雄扬名。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介绍苏州为保护日本妇孺牺牲的胡友平女士的勇气或来自宗教信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